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中心会议中心的转播。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的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奥兰福音研究所联合诗歌班所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的用途。总会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将为这场大会领会。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今日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这场大会的主席是多马孟宣会长，他指派我为这场大会领会。我们欢迎在座的各位，还有透过电视、收音机或者互联网参与大会的你们，亦要向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看大会的兄弟姊妹表达我们的问候。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奥兰福音研究所诗歌班提供，指挥是莱恩阿吉特和艾伦马泰，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诗歌班将会献唱开会诗歌《来倾听先知的声音》。开会祈祷是70元林恩罗宾长老。
Joy.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天父。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is worldwide. 我哋好感谢今次总会教友大会，帮助我哋，亦都感谢我哋可以能够受到音乐嘅滋养同埋鼓励。我哋感谢我哋所有嘅祝福。我哋感谢喺我哋生活里面所得到嘅一切，亦都求你可以能够亲圣灵同我哋一齐，特别系嗰啲会对我哋演讲嘅领袖，等佢哋都可以能够将佢哋嘅信息带俾我哋，去巩固我哋，去改变我哋嘅生活，等我哋都可以能够去进步。喺呢个复活节嘅时间，好感谢救主嘅赎罪同埋牺牲，而都祈求你可以帮助我哋，使我哋透过教大会嘅参与去帮助我哋增强我哋嘅信心。我哋特别祈求你赐俾我哋可以能够有智慧，同埋有决心去运用我哋今日所学习到嘅嘢。等到我哋可以能够使到我哋屋企可以能够以上所讲嘅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Thank you.
choir just sang.
诗歌班刚刚唱完，我感受主的爱。我哋好肯定能够感觉到天父嘅爱。盲宣会长指派我而家向各位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70员同埋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嘅名单，提请各位嘅举手支持。之后，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拔康威兄弟将宣读总会稽核部门嘅报告。喺佢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兄弟将提出2009年度教会统计报告。而家系支持之提议，我哋支持多马孟宣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并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哋支持陪道潘为12使徒定额组会长，同埋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陪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立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察斯考德、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同埋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哋支持总会会长团嘅副会长同埋12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哋赦免下列区域70员，从2010年5月1日起生效。
Jorge M. Alvarado, Homero S. Amato, Manuel Arais, Jorge de Arrevillaga, Marcelo Bolfarini, Fernando E. Calderon, Gabriel A. Campos, Chu Chen Che, Flavio A. Cooper, Ronaldo da Costa.John C. Dalton, Kevin R. Duncan, Randy D. Funk, Robert H. Garf, Garrett W. Gong, Friedrich J. Gertz, S. Horacio Guzman, Ronald J. Hammond, Stephen W. Hansen, Yu Chen Ho, Patrick Cairn, Christian H. Kleiweg, Larry R. Lawrence, Robert W. Lees,F. René Loli, Juan A. Machuca, Per G. Mom, Carlos S. Obata, Alexander A. Odume, A. Rolando Oyola, Melvin R. Perkins, James C. Perry, John C. Pingree, Dinar M. Rice, D. Chet Richardson, Maury W. Schove, Hans T. Sorensen,John C. Taggart, Donald P. Tenney, G. Perrin Walker, Johann A. Vondra, Kazuhiko Yamashita.
凡愿意同我哋一起对呢啲兄弟嘅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多谢。之提议，我哋赦免总会儿童会会长团雪柔南特姊妹、玛格丽特里芙姊妹同埋维奇重心姊妹。我哋亦都要赦免儿童会理事会全体成员。凡愿意同我哋一齐对呢啲姊妹嘅奉献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之提议，我哋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70员第一定额组成员：海文邓肯、龚国瑞、派翠克、海荣同埋宏安乌斯达。 下列人员为70元第二定额组成员：赖瑞、劳伦斯、帕马恩和谢路马萨加迪。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元：
Jan S. Arden、Philip K. Bussi、René Chota Cabrera、Renato Capelletti、Paul D. M. Christensen、Rogerio G. R. Cruz、Donald D. Deschler、George R. Donaldson、Ini B. Ekong、Christian Fingerle、Craig G. Fisher、Gerald L. Garnes、Jack N. Gerard、M. Keith Giddens、Brand J. Hillier、Yui Chang Ruang、George M. Keel、Dane O. Levitt、Alexander T. Mestre、Arayik V. Minasyan、T. Jackson Cabela、S. Gifford Nielsen、Valentin F. Nunez、Jeffrey E. Olson、R. Ingvar Olson、Robert N. Pecker、Nathaniel R. Payne、Cesar A. Perez Jr.、Fujar Pierrot、Michael J. Real、Edson D. G. Ribeiro、Brett K. Risenmay、Mozart B. Soares、Carlos A. Solis、Norland de Sosa López、Kusu Tashiro、Omar Villalobos、W. Christopher Waddell、Alan J. Webb、Gerardo J. Wilhelm、Kevin J. Worthen、Greg T. Wright、Jim L. Wright。 All in favor, please。
凡贊成者請表示，反對者請表示。之提議，我們支持盧斯瑪莉·偉森為新任總會兒童會會長，真史提芬斯为第一副会长，雪柔伊斯潘为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当局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孟孙会长就我所见，在这次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已一致通过。各位兄弟姐妹，感谢你们的举手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召唤担任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儿童会会长团的成员上台就座。
This is a long walk.
要行好长的路。
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总会兄弟，正如教士二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以及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个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 经过该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个部门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预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和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和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和运作之外，稽核人员有执业会计师、检定合格的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的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士组成。根据我们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09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和教会资产的使用、其记录和管理都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和教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谨情。
The first presidency has issued the following.
总会会长团就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为止，本教会的成长和状况发布以下的统计报告。支联会总数2865个，传道部344个，区会616个，支会同分会28424个，教友总数13824854人。2009年教籍记录上增加的儿童人数119722人。2009年归信者洗礼人数28106人。全部时间传教士人数51736位。2009年奉献的圣殿有两座，犹他州卓佩圣殿和犹他州奥克尔山圣殿。目前运作中的圣殿总数有130座。自去年四月逝世的总会职员及其他人员，包括总会荣誉退休人员罗登·德瑞克长老、前70员乔治·肯隆长老、唐·雷德长老、道格拉斯·马丁长老和约瑟·莫伦长老，总会荣誉退休人员加洛·阿萨长老的遗孀柯林·阿萨姊妹，总会荣誉退休人员保罗·邓长老的遗孀金妮·邓姊妹，总会荣誉退休人员罗伯特·辛普森长老的遗孀杰拉瑞·辛普森姊妹，前70员梅克·劳伦斯长老的妻子杰克林·劳伦斯姊妹，前70员鲁里查·泰利长老的妻子贝蒂·泰利姊妹，前总会男青年协进会会长团助理大卫·金兄弟，前总会妇女会副会长安恩·里斯姊妹，约瑟·斯密圣经译本的权威罗伯特·马蒂兄弟，和教会学者暨伯翰扬大学前耶路撒冷中心主任楚门·麦德逊兄弟。
多谢各位兄弟。现在我们要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和图德·克里斯多长老的讲道。
I recently had the opportunity.
我最近有机会同何史东长老喺美国中部地区造访5个城市。我哋喺所到嘅每个城市都会先同全职传教士开会，然之后支联会同埋支会嘅领袖开会讨论传道事工。喺两场会议中间，支联会妇女会为我哋准备简便嘅晚餐，使我们有时间和支联会会长会面。我们到达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的时候，有两个年轻的家庭请求妇女会给他们来准备晚餐和负责上菜。那两餐饭是由两个家庭的丈夫下厨，两家的妈妈负责餐桌上面的安排和上菜，三个年幼的小孩子在母亲的监督之下摆放餐具和上菜。 这个是妈妈教导小孩子的机会，看着这些小孩子在妈妈的教导之下做好被吩咐的每一件事情，感觉非常特别。他们在执行指派任务的各个细节上面做得非常之好。这个经验给我想起家母给我的训练，就好像先知尼非，亦都好似你哋好多人一样，我亦都出生自良好嘅父母。我有个侄女最近俾我睇到我妈妈留低嘅四本笔记，里面写满咗佢准备教导妇女会课程嘅笔记。我可以想象呢啲笔记同其他我仲未有睇过嘅笔记，都代表住妈妈喺准备课程嘅时候所投放嘅好多时间。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准备课程非常认真和彻底。我很记得清楚她教导课程的前几日，饭台上面摆满了参考资料，还有她准备课程的时候所写的笔记。在她准备的这么多资料里面，我相信只有一小部分会用在课堂上面，但我亦都同样确信她所作的准备一点都没有浪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一页一页翻阅他的笔记的时候，好像仿佛听到妈妈再一次教导我。我再讲一次，他笔记里面针对任何一个主题所准备的资料绝对超过一堂课所能够分享的，而课堂上面没有用到的内容他都拿来教导他的仔女。我觉得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妈妈虽然是妇女会姊妹当中极有效率的一个教师，但是她最好的教导都是在家里面教导仔女的时候。当然这大部分是因为她教导儿女的时间要比教导妇女会姊妹的时间多很多，但是我亦都认为佢准备咁充分，首先是为咗要俾仔女睇到喺教会辛勤服务嘅好榜样，其次是因为佢知道准备课程嘅时候所学到嘅嘢都可以一再重复，用喺一个更高更远嘅目标上面，亦都就系教导自己嘅仔女啦。请容我用几分钟时间怀缅过去，讲一讲我从家母身上学到有关在屋企里面教导福音的几个教训。家母好了解，无必要在仔女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明白标准、价值观和教义。他虽然好，亦都好感谢有其他的人能够在家庭以外教导他的仔女，无论是学校或教会，但是他亦都好清楚父母负有教育儿女的责任。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必须确定仔女是不是学到天父要他们学的东西。我和我的兄弟姊妹离家在外所学的东西都会受到妈妈仔细盘问，就是要确定我们听进耳朵里面和塑造我们心智的教导都是正确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从校跑回家，以为一日的学习已经告一段落，没想到这个幻觉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我看到妈妈站在门口等我，我很小的时候每个人在厨房都有一张小的台，给妈妈能够一边做家务准备晚饭一边继续教导我们。她天生就是一个老师，而且对我们的要求比学校和教会里面的老师还严格。妈妈的教导兼顾了熟世和熟龄的课程，她一定不会给我们的学业落后，亦都会时时给我们出其他的功课。她亦都会向我们练习她的妇女会课程。我们听到的当然是她笔记里面的完整版，而不是只是一节课程上完的节录版。我们在家学习的另一个部分就是背诵经文、信条和先知、先见、启示者所讲的话。妈妈一向深信心智如果不经常锻炼就会变得软弱，她会在我们的洗碗、搅牛油或者做其他家务的时候教导我们。即使我们从旁劳力的工作，从事劳力的工作，她也都觉得不应该俾冇益嘅空想进入佢嘅仔女心思意念中。 我无意将家母当作今日父母效法的典范。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就算时代改变，父母的教导亦都是不容忽视的。好多活动将价值观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些活动里面最重要的或者就是父母在家里面教导仔女。这个教导价值观、伦理道德的标准和信心方面更加是这样。家庭教育在今日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重要了。敌人的势力这么猖狂，他要攻击、腐蚀和破坏的就是家庭的根基。家庭父母亲一定要体会到在家里教导是最神圣最重要的一项责任。教会和学校等其他机构可以帮父母来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路，但是这个责任最终还是落在父母身上。根据伟大的幸福计划，父母受到附托要去照顾和培育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家庭是天父的事工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他的事工和荣耀就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在神的永恒舞台上面，通常是属于父母要在儿女的生命里面扮演这个核心的角色。幸好这出戏还有其他演员在一起在配合，他们可以在父母力有不逮的时候进场。不过被神命令要在光和真理里面教养儿女的还是父母。父母一定要藉着家庭祈祷、敬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大声阅读、唱歌、家人吃饭的这些机会，一次一次将光和真理带入家里面。他们都知道正义认真坚持的每日不断进行的亲子教育，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是世界上面最为强劲持久的向善力量之一。社会的健康、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安定，这一切共同基础都是在儿童的教育、家庭教育。若瑟·菲廷斯密长老曾经教导，父母的职责是教导儿女明白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这些拯救原则，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受洗，也会使他们心里产生强烈的意愿要在洗礼后继续遵守神的诫命，使他们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们是否想要拥有你们的家庭和儿女？是否想要和你们的父母及祖先印证在一起？如果想，那你们就一定要从摇篮边的教导开始做起。你们不但要循循教诲，更要以身作则。家母在里面屋企里面担任教师的这个例子，给我有另一个联想。主要是跟教学有关的。教会领袖花了这么多时间思考怎样改进教会里面的教学。我们为什么要投资这些时间和精力呢？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在提升个人信心和巩固家庭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力量。我亦相信我们改进教会教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提升家庭教育的质素。我们在家里的教导会比我们有所准备，比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学更有效，而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亦都比我们在家里面的教导更有效果。在整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家庭的饭台都是参考资料和写满各种授课想法的笔记，在准备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不用担心会准备得太多，因为每一项福音见解无论上课没用到都可以用在家里面。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这篇受灵启发的宣言里面，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父母有神圣的责任，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根据家庭自传世文告，自传世界文告，我所讲的有关家庭教育的原则适用于父母双方，但就母亲的角色来讲，这些更加是格外重要。爸爸通常成日在外面工作，不在家，这些再加上很多其他的原因，使家里面教养儿女的责任多半落在母亲身上。虽然大家的情况不同，理想亦都不能够成日实现，但是我相信将母职的重点放在教育下一代是神的安排。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挑战，是因为令人困惑有害的影响力都有意地误导神的儿女。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缺乏必要的深厚灵性基础，当四周起了怀疑的风暴和绝望的漩涡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坚持信仰。天父有太多的儿女被世俗的欲望牵引，邪恶对我们的儿女的猛烈攻击一次比一次更加阴险，更肆无忌惮。在家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会比我们的仔女多受一层保护，使他们更能与世俗的影响隔绝。愿神祝福各位锡安的好爸爸妈妈，他将他永恒的儿女都交给你们照顾，我们作为父母的都是神的合伙人，与神同工，要在他的儿女当中促成他的事工和荣耀，尽自己最好的能力是我们的天职。我这样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October 6,
在1536年10月6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屈弗特城堡，那里有一个可怜的人被囚禁了接近一年半的时间。有一天在城堡墙外，这个囚犯被人绑在一条柱上面。他临死之前，他大声说：主啊，祈求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双眼。跟着他就被处以绞刑，尸体立即被火化。究竟这个人是谁？究竟犯了什么错，令到当局的人要判他有罪呢？他的名字就是威廉丁道尔，他的罪名就是翻译和发行英文版的圣经。丁道尔在英国出世，大概是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新大陆的年代。他先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懂讲八种语言，包括有希列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他学习圣经，但是见到当时神职人员和其他一般的信徒对于经文的无知，令到他非常担心。丁道尔在同一个反对被平民百姓接触经文的神职人员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如果神免我死的话，我一定要令到那个耕田的男仔都会比教宗更加熟悉经文。他寻求教廷的许可，俾他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等每一个人都可以能够阅读神的话。但他的请求已经被否决。多数的人认为，如果容许那些神职人员以外的普通人都可以能够直接读经文的话，就会动摇到教廷的地位。 虽然是锦丁道尔依然进行困难的翻译工作，在1524年他用假的名字搬到德国，但依然都要经常躲在面临被追捕的危险。丁道尔在朋友的协助之下，先后出版了英文版的新约和旧约。这些的圣经被偷偷地运去英国，当地对于英文版的圣经需求很大，不过在丁道尔死了3年之后，神确实是开启了国王亨利八世的眼光。随着当时所谓伟大圣经的出版，一般的大众都可以取得这些英文的经文。丁道尔的工作为圣经后来大部分的英文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詹姆士王钦定本。丁道尔不是第一个，也都不是最后一个为这件事工而牺牲奉献的人。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都好像他这样牺牲性命，就要将神的说话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欠了他们很多的人情。但更加重要的就是那些忠实地将这些话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人，好像摩西、以赛亚、阿伯拉罕、约翰，还有保罗、尼非、摩尔门和约瑟斯密等等其他先知。对于经文的重要性，究竟他们知道什么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呢？16世纪的英国人为了读圣经要支付巨款和承担极大的风险，他们了解些什么是我们都需要应该去了解的呢？先知亚尔玛在临死之前将那些人民的记录交给他的儿子希拉曼，他提醒希拉曼说，这些经文增加了这人民的记忆，是的，使许多人认清他们行径的错误，带领他们认识神，得到他们灵魂的救恩。他命令希拉曼要好保管这些记录，因为透过这些记录，神会向未来的世代显示他的大能。神的而且透过这些经文显示他的大能，去拯救他的儿女，令到他们得到超生。就好像亚尔玛所说，神透过他的话增加我们的记忆，去纠正我们的错误，带领我们悔改，令到我们可以为基督而快乐。经文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同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所有的经文都能够帮助我们记起我们前生之前已经知道的事，而都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我们没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亲眼见过红海被分开，也都没有见过摩西他们是怎样过红海的，我们也都没有亲耳听过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也都没有见过拉撒路怎样在死里复活，也都没有见过救主是怎样在客西马利园受苦，也都没有见过玛利亚听到两位天使为空坟作见证，说耶稣已经在死里复活了。我们也都未试过和满地富的群众接受救主的邀请，走上去摸他身上的钉痕，用泪水沾湿他的双脚。我们也都未试过和约瑟斯密一起跪在圣林里面仰望天父和耶稣基督。但我们知道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是因为我们有经文的记载，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记忆，教导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当这些事穿过我们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也都会越来越巩固。经文增加我们记忆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以前所学到的教训。没有神的话或者忽视这些记录的人，最后都会变得不相信他，而且会忘记他们来到世上的目的。你们一定会记得李海和他一家人怎样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带着铜叶片，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这些记录是帮助他们认识神的关键。另一班人在耶路撒冷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这些经文，等到李海的后裔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已经 被修改，所以他们否认他们的造物主。在丁道尔那个年代，普遍的人都对经文没有认识，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圣经，尤其那些经文并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所写的。现在经文基本上是随手可得，但是那些人不肯去读他们，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他们以前知道的事。神利用经文去改正错误的思想，和揭露能够毁灭人的罪。神是慈悲的天父，希望我们能够免受不必要的苦难和悲伤，同时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潜能。举个例子，经文驳斥一个在今日已经广为接受的古代谬论，就是柯力河所说的道德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他认为每个人凭其才智而昌盛，每个人凭其能力获胜，人不论作什么都无罪，而且人死了什么都结束了。阿尔玛在处理了柯力河的事之后，也都不给他自己的儿子柯林安顿去质疑这些神圣道德标准的本质。柯林安顿犯了圣罪，他爸爸虽然很爱他，但他都很清楚地教导他：我儿，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在神眼中是一种憎恨？是的，除了流无辜者的血或否认圣灵以外，是所有罪中最可憎的吗？今日的世界和一个世纪之前是刚刚相反，很多的人会同阿尔玛争辩不道德的严重性。有些人会认为话，道不道德是相对的，或者神的爱会包容一切。他们说如果有神的话，他会原谅我们所有的罪，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世人是不需要悔改，最多都只需要忏悔一下就够了。他们想象出一个耶稣，这个耶稣期望世人是为社会的正义努力，但就不对他们个人的生活和行为有所要求。但是慈爱的神是不会任由我们在悲痛的经验当中去体验邪恶绝非幸福这个道理。他的诫命就是事实的声音，能够保护我们去免受自食其果的痛苦。经文是衡量真理的标准，他们很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否认神的正义，或者是试图逃避罪的后果，而是透过神子赎罪的恩典所带来的悔改和宽恕。经文教导我们的是维护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原则和道德标准，好像正直、负责、无私、忠诚和仁爱。我们在经文当中见到很多因为遵行正确的原则而获得祝福的生动描写，也都见到个人和整个文明因为背弃这些原则而遭受到的悲剧。一旦这些经文的真理被忽视的时候，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瓦解，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的败坏，而社会制度的支持力量也都会变得荡然无存。总之，所有经文的核心宗旨就是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对父和子的信心，相信他们的存在，相信天父为我们的不死和永生已经订立了计划，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能够幸福的计划得以完成，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会变成我们生活的方式，并且相信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好像阿尔玛所讲神的话，就好像我们心里面的一粒种子一样，当他开始在我们的心里面成长出来的时候，就会生出信心，纯粹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到研究古代的经典，或者是考古学家的发现和科学的实验，是不会带来信心的，就连亲眼目睹的奇迹都不会带来信心。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有时都会偶尔考验下我们的信心，但是他们是不会制造出信心的。信心是来自圣灵对我们 作的见证，也都是我们在阅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所作的见证。只要我们继续饱尝神的话，信心就会成长。经文当中很多其他人的事迹都可以巩固我们自己的信心。好像有一个白夫长，他运用信心令到基督在未见到病人之前就已经将他医回好。又或者一个外邦的妇女，因为愿意谦卑执回主人在桌上跌下来的一块碎，他的女儿就被治好了。我们也听到受苦的约伯，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他喊着这样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我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必在肉体之外见得神，得见神。我们都听过一个少年先知在受到很多成年人的迫害的时候依然这样说，因为我看见了异象，我知道，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因为经文里面所教导的是基督的教义，就必会有圣灵为伴，因为圣灵的任务就是为父童子作见证。所以阅读经文间接就成为了我们接受圣灵的一种方式。当然经文一开始就是由圣灵所赐的，而都是这位同一位的圣灵为我们的经文真实性作见证。我们要仔细地研读经文，思考和祈祷，以便了解经文，因为经文就是启示，而且会带来更加多的启示。想一想，我们其实是多么幸福，有圣经和其他的经文，包括有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书。另外也都想一想，还有先知会在类似今天这些场合里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讲的话，主也都称为经文。这些经文是透过电视、互联网路和其他途径不断地供应给我们。我想在历史上面没有任何的一班人是会比我们更加幸福。不单止是这样，每一个男女老少都可以能够拥有并且研读一本以自己母语所出版的神圣经文。对于丁道尔时代的人，或者是古代各福音期的圣徒来讲，是几咁不可思议的。当然随着这一项的祝福，主意都警告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要经常地运用经文，让帝可以能够继续饱尝基督的话，因为他的话必定会指示我们所有应该做的事。我也都研读和思考过这些经文。在这个复活节的前夕，我要向你们见证，父和子就正如在神圣经文里面所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各位兄弟。诗歌班和会众现在要一起唱会众唱诗《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会众唱诗之后，七十元青柳宏一长老和布斯卡尔森长老要为我们的讲道。在他们讲道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立长老讲道。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教育大会里面讲道。我很感谢多马孟宣会长，我见证他是活着的主的先知。我对孟宣会长一生都运用他的手来协助拯救他人的美好榜样印着特别深刻。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都面临各种的灾难，而且因为地震、海啸、台风和其他天然灾害的邮轮破坏而急需援助。我们教会正努力地透过人道援助来协助这些受到天然灾害影响的人。教会教友每个月忠信慷慨地捐出禁食捐献，怀着信心为人服务。他们确实是运用主的方式伸出援助的手，他们遵从主的诫命，凡事都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今日我想将重点放在灵性上的援助和拯救之手。主的事工和荣耀确实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需要属灵的援助，在我们伸出拯救之手援助那些较为不活跃的教友，或者是部分教友的家庭和不属于我们信仰的人的时候，就是邀请紧所有的人归向基督。我刚刚归信加入教会的时候，曾经透过一位忠信教友的拯救之手经历过一次属灵的援助。我是在日本的松本地区长大的，那里距离长野冬季奥运会举办的地点没几远。我的家乡看起来非常似盐湖城，是一个被美丽山峰环绕住的山谷。我17岁的时候，我遇到两位美国来的传教士卡特长老和林长老，即使我们的年纪只是差两三岁，但是那两位长老拥有一些美好的特质是我从来都未感受过的。他们非常之勤力，非常之快乐，又充满爱心和光芒。我对他们所拥有的特质印象特别深刻，希望能够变得好像他们一样。我听了他们的信息，决定要接受洗礼。由于我的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他们很坚决反对我接受洗礼。透过传教士和主的协助，我最后得到许可，奇迹地接受了洗礼，加入教会。第二年我就去到横滨就读大学，单独在外面生活，远离家乡和朋友。我变得非常孤单，还离开了教会。有一天，我收到家乡一位教会教友写来的明信片，内容是他听到我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他引用了一节经文邀请我回教会。这段经文中的话语令我感到很震撼，使我明白到或者我已经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沉思和挣扎了好几日，我想起传教士给我的这项应许，只要你阅读摩尔门经，并且热切地祈祷去求问神，摩罗乃书中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你就必定会透过圣灵的力量而知道真理。我领略到我那时没有全心这样去祈祷，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这样做。有一朝早，我很早就起身，跪在我细细的公寓里面，诚心这样去祈祷。圣灵的证实就正如应许了的一样倾注下来，令我感到好惊讶。我的心燃烧起来，全身颤抖，充满了喜悦。我透过圣灵的力量学到 父神同佢嘅儿子耶稣基督都系活着嘅，而佢哋确实向约瑟斯密显现过。我心入边就决定咗，我需要悔改，而且要喺我以后嘅生命里面忠信咁样去跟随耶稣基督。这个灵性经验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由于我很感谢主，也很感激这位拯救我的教友，我决定要去做全职传教士。传道之后，我在圣殿里面和一位美好的女仔认证，又蒙福得到四个孩子。这件事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太太就是那位几年之前拯救我的那个女仔。我记得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去横滨那个寂寞的公寓里面，诗篇作者的这番话令我心里面回响，我愿望让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每一日都在私底下向其他人伸出关爱的援手，这样包括一位忠信的妇女会姊妹，不单止关心自己受指派探访教导的姊妹，也关心每一位生病或者有其他需要的姊妹。她经常去探访，多年来巩固了很多人的信心。我想到有位主教，她经常探访她支会里面的关乎寡妇，在她释了解了职很多年之后，仍然会继续这样的援助。我知道有位圣职领袖会花很多时间陪一位没了父亲的男青年，同他一起参加活动，教导他福音，好像他父亲一样给他忠告。另外有一个家庭，他们很喜欢分享福音，父母和每个小朋友都会向周围的人见证福音，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我五岁的外孙女参加了一项儿童会的活动，她每做一件好事就会将一粒炮谷放在一个大的玻璃樽里面。他每日都会一边找行善的机会，一边大声唱儿童会的这首诗歌，来跟随先知，来跟随先知，来跟随先知，前途光明。我没有时间告诉你听所有我见到教会教友所做的善事，他们跟随着先知的忠告，并不是因为职责或者是责任所在，而是出于自愿，默默怀着喜悦这样去做。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没有力量去拯救他人，但是主提醒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引用多马孟宣会长讲过的话，兄弟姊妹啊，我们周围都有需要我们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也都可能是陌生的人。我们就是主在这个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一件事。愿我们跟随先知的忠告和榜样，每日去寻找困苦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主的手，来协助拯救他的儿女。我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story is told. 有个故事讲到有两个热爱户外活动的人租了个小飞机，在他们一个偏僻的湖边去一年一度的钓鱼之旅。这个旅行收获丰富，飞机师回来载这个渔人的时候，立即告诉他们知道他们的小飞机无法载他们的装备和他们的收获的重量，因此要飞两趟。这两个人当然不想给两趟钱，所以他们答应说会再行李扎紧一些，然后之后又给多一些小费，这个飞机师就勉强同意试飞。 在一个飞机师夹硬将飞机拉到天空的时候，这个两个渔夫就露出笑容了。但几秒钟之后，飞机就失去控制，撞毁在湖边的尽头另一个沼泽地带。这个飞机就是离开很出名的地面效应的现象之后失去控制的。地面效应就是在将机翼贴近地面的时候，机翼下面的气流受到压力而产生浮力。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飞机靠着地面效应慢慢上升，必须加上自己的攀爬力才可以继续飞行。这个飞机是做不到的。幸好的就是说没有严重伤亡。他们恢复理智之后，一个渔夫就问第二个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对方就说，我们起飞没几耐的时候就去到去年坠机的地点100码坠机啊。就好像这两个人一样，有时候我们都以为一定有比较简单的方法，一个捷径或者变通一下主的诫命来迁就我们个人的情况。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不相信严格服从神的诫命会带来他的祝福，而没有严格遵守他的格律法就导致可以预见的后果。海洛里召唤为教会的总会会长的时候曾经说，教会的安全有赖于教友遵守诫命，只要他们遵守诫命，祝福就会随之而来。我们之所以选择不服从诫命，通常都是因为，第一，我们自认为诫命不应用于我们；第二，我们不相信这条诫命重要；又或者第三，我们很肯定这条诫命实在太难服从了。第一，当所罗门统治最后的几年，有位先知告诉他，说我必将你的国度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没多久之后，先知阿希亚认出这个臣子为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一个殷勤的臣子，因此所罗门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耶罗波安因职责所在，经常从他住的以法兰山旅行到首都以色列亚耶路撒冷。有一次就是这样的旅程中，阿希亚路上遇见他，告诉他知话，我必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并教导耶罗波安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法诫命，我就与你同在，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听到阿希亚的预言之后，所罗门因为害怕耶罗波安，将他放逐去埃及。所罗门死后，耶罗波安回到以色列北部，开始带领北方的十支派。但是耶罗波安统治王国的计划之中交集住美好同埋邪恶，佢建立咗士剑作为国都，对佢人民嚟讲，呢个系极丰富于宗教教义嘅城市。但可悲嘅，亦都佢将撒旦嘅教义仪式纳入佢哋嘅崇拜之中。耶罗波安自以为神某啲诫命唔适用于佢自己，因而佢嘅作为，佢所有嘅后裔都被杀。并且因为他将异教徒的教义带入神圣的教义之中，导致于以色列的十支派终于从祭地中被逐出去。正而运用地面效应飞行的时候，如果是超载机翼就无法承担重量，就会导致惨重的后果。我们部分这样服从，或者选择性这样服从神的律法，就无法获得那些因为服从而带来的全部祝福。第二，几十年之后，亚兰的英雄乃曼，一个伟大的勇士，从自己的祖国去到犹大，要求约兰王医好他的麻风病。乃曼被指示到去一个先知以利沙那边去，以利沙却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就必洁净。虽然先知应许他会被医治好，乃曼很不满意以利沙没有亲自地接待他，更大的耻辱就说，他觉得先知指示他去一个混浊的小约旦河去沐浴七回。他的骄傲认为他应该有更堂皇更有气派的做法，才符合他在社会和国家中崇高的地位。幸好乃曼的仆人讲服了他， 无论先知要他做什么事，只要要服从，就会带来主的祝福。乃曼终于在约旦河沐浴，而由于他的服从，他的麻风病被痊愈好。服从主的吩咐的时候，就算一些我们看来很微小的事，亦都会带来他应许的祝福。第三，为了遵行主的诫命，先知李海带领他的家人去到约亚旷野里面。他旅程的头几个星期，就教导他带那两个仔拉曼和雷米尔要坚定稳固不移遵守主的诫命。但是当先知的要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取代去拿那些犹太人记录的同业片的时候，那两个大仔就反抗，说这件很难的事的。虽然他们两个哥哥不断抱怨，尼非亦都怀住信心服从主的吩咐，最后拿得同业片，建立他国家，保存语言，后来世世代代学习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时候我们会辩驳说，主会谅解我们之所以不服从，因为我们特殊的情况，遵从他的律法很困难，很尴尬，甚至很痛苦。然而忠心地去服从，无论任务看来几咁艰巨或者微小，都会带来主的指引、援助和平安。先知约瑟斯密曾经有两次恳求主，问可不可以给马丁·哈里斯这个重要的朋友，将最初的李海书翻译出来的116页的手抄稿，从宾夕法尼亚的哈茂内带到去帕曼拉。每一次主都警告约瑟说不要将手抄稿交给这个哈里斯先生。马丁原本用这些手抄稿的翻译想证明阻止他的朋友造谣重伤他和他与约瑟先知的友谊。约瑟第三次的请求，主就得到应许。马丁遗失了手抄稿，使到叶片亦都从先知约瑟斯密那里拿走一段时间。这个痛苦的教训使先知约瑟斯密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我给自己的规定，只要主吩咐就去做。这句说话应该亦都可以成为我们给自己的规定。我们服从主的诫命，就一定会得到他的回应。他应许我们，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并持守到底，你必得到永生。此外，他更劝诫我们，我主对敬畏我的人有怜悯和恩典，乐于推崇我在正义和真理中侍奉我到底的人。努力服从主的诫命，会使我们怀住信心行走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高，使我们能够获得祂的指引和指示，并使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似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回到天父的面前。我祈求我们每一日都能够努力更加服从耶稣基督福音的律法、教义和诫命，好使更丰盛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见证服从神的诫命会带来天上的祝福。我们的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多马孟宣会长是我们这个时代准备好的主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近我在雷电交加的雨中驾驶，雨水很大滴地打在我车头的挡风玻璃上，路边的电子路牌打出了合适的警告，前面有积水。我行车的路面看起来好像很安全，但是那个重要的信息令我有所准备，去防备前面没有想过甚至未见到的潜在危险。我继续慢驶前往去到目的地，还很小心地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警告。这种戒备警告在人生的各方面都非常之清楚明显可以见到，例如发烧可能是患病最初的症状，不同的财经和劳工市场指标就会拿来预测当地或者国家未来经济上的趋势。视乎你居住在世界上哪一个地区，我们会分别收到雪崩、台风、龙卷风、海啸或者是冬季暴风雪的警报。我们同样拥有灵性上戒备警告的祝福，作为保护我们生命和指引的资源。 想下挪亚是怎样被神警告还未发生的事，就去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利海被警告要离开耶路撒冷，带住家人进入荒野，因为他呼吁悔改的人都想谋取他的性命。救主本身亦因为天使的警告而幸免一命。圣经里面记载，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又想下主在智慧语这个启示所用的话语：鉴于末世时代存在和将存在于阴谋者心中的邪恶和设计，我藉着启示给你们这智慧的言语，警告你们，并预先警告你们。兄弟姊妹啊，灵性方面的警戒更令人警惕留意。你和我生活在一个被称为警告的日子，因为我们不断被警告，所以就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这样，要警醒不倦。我祈求在我叙述灵性的戒备警告系统怎样帮助锡安的父母保持警惕，察觉出自己子女的问题的时候，能够得到圣灵的指引。这种戒备警告系统适用于不同年纪的子女，同时亦包含了三大基本要素：第一，同子女阅读讨论摩尔门经；第二，自动自觉咁同子女见证福音嘅真理；三，邀请子女喺学习福音方面成为主动者，而唔单止系被动者。忠信履行呢啲事嘅父母，将会被祝福去受到戒备嘅警告，能够察觉到子女灵性方面嘅成长或者系挑战，而更加准备好去获得启示，去巩固和协助自己的仔女。要素一，阅读和讨论摩尔门经。摩尔门经包含了救主丰满的福音，亦都是唯一一本主亲自见证为真实的书籍。的确，摩尔门经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摩尔门经令人信服和归信的力量是来自两方面的。第一，这部经文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且第二，当中受启发的教导都是非常简单明白和清楚的。尼非讲过，我的灵魂喜爱用明白的方式对我的人民讲话，以便他们学习。这节经文中的关键词语是明白，他所指的并不是普通或者简单的事，而是指清楚易明的指示。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书，因为这本书是以真理，即是耶稣基督为中心，并且复兴了在真实福音中曾经被取走的明白而宝贵的真理。摩尔门经结合了这两种独一无二的要素，包括以救主和简单明白的教导为中心，有力地邀请神组的第三位成员，就是圣灵的确证。所以摩尔门经能够直指人心，对读者的灵魂讲话，是其他经文无可比拟的。先知约瑟斯密教导我们遵循摩尔门经中的教训，比任何其他书都更加能够帮助我们接近神。经常阅读和探讨摩尔门经，令我们更加有力量去抗拒诱惑，并且在家中培养出爱的气氛。讨论摩尔门经中的教义和原则，亦都令到父母有机会去观察自己的仔女，聆听他们的心声，和他们一起学习，并且教导他们。不同年纪的青少年，甚至是 BB 仔，都能够回应摩尔门经里面特有的灵性。 小朋友可能没办法了解经文中的每一个字和故事，但是他们确实能够感受到以赛亚所形容的那种熟悉的灵。子女所问的问题、分享的观察所得和所提出的讨论，都提供了重要的灵性戒备警告。而重要的是，这样的交谈能够令父母知道子女在学习神圣经文所蕴含着的真理的时候，他们究竟学习到什么，有什么的想法和感受，和他们可能面临的困难。要素二，自动自觉这样作见证。见证是个人依据圣灵的确证，确实知道某些永恒意义的事是真理。圣灵是父与子的使者，亦是一切真理的教师和导师。藉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从圣灵而来的知识和属灵的确证是启示的结果。想寻求和获得这些祝福，需要真心、诚意和对基督的信心。个人的见证同一时间亦为我们带来责任和义务。父母应该警惕，留意灵性上的提示，在来自自然发生的事和机会里面向他们的子女作见证。这种场合无需事先安排计划，亦都不需要预定的剧本。事实上，越是没有事先安排好的见证分享，他的分途力是更大，影响力亦都较持久。例如在吃饭的时候，家人之间自自然然的交谈是最佳的场合，可以令父母重述或者见证当日相关的日常活动里面所获得的某项特定的祝福。分享见证的时候，不需要每次都以我向你见证这样的词语开头。我们的见证可以很简单这样讲：我知道我今日工作的时候蒙受启发，或者是对我来讲，经文里面的真理一直是有力的指引来源。类似做见证的机会亦可发生在家人一起出门坐车或者巴士上或者其他的场合。子女对于那种即时见证的反应，和他们在热衷还是不愿意参与的迹象，都是灵性方面戒备警告的有力资源。当子女讲到最近家庭经文研读中所学到的一课，或者坦白陈述关于某项福音的原则或者做法的时候，都会是最具启发的时刻，帮助父母更加了解子女的具体问题和需求。这样的讨论是在我们父母特别去注意的时候，更加帮助我们去知道，亦都可以鼓励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在其他更困难的题目上面的沟通。要素三，邀请子女采取主动。神所创造的万物之中，有主动者或者被动者。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拥有辨别是非选择权的恩赐，因而有能力亦有力量可以独立行动。我们天生被赋予选择权，我们是主动者，我们主要采取主动而不单止被动。特别是藉着研读亦藉着信心寻求学识的时候，身为福音的学习者，我们应该要行道而不是单单听道。当我们正确运用选择权和按照正确的原则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圣灵的影响力敞开心窗，从而邀请圣灵教导以及作见证的力量。父母有神圣的职责，帮助子女凭藉信心行事和寻求学识。任何小朋友永远都不会因为太小而不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 俾人一条鱼可以喂饱佢一餐，教人钓鱼就可以喂饱佢一世。身为父母同埋福音嘅教师，你同我唔系要去派鱼，而系要帮助我哋嘅子女学识点样去钓鱼，进而喺灵性上变得坚定不移。达成呢个重要目标嘅最佳方法，就是鼓励子女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帮助他们从行动中学习。这样的学习需要灵性、心智和体力上的付出，而不是单只是被动去接受一些事情的。邀请子女为福音学习采取主动，而不单只是被动地依赖阅读和谈论摩尔门经，或者只是自动自觉地在家中作见证。想象一下，在家人家庭晚会里面，仔女受到邀请，并预期他们要准备好询问有关阅读和学习摩尔门经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询问屋企里面最近所强调的一次福音讨论，又或者是有感而发的见证方面的事。再进一步想下，当子女提问的时候，而父母又充分地准备好答案。有些父母可能为这种没有组织的家庭晚会方式而感到忧虑，但是最好的家人家庭晚会并不是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买了一些甚至是下载一套有大纲和视觉教材的产品。家人一起参考经文，藉着研读并且藉着信心寻求学识，并且蒙受圣灵去教导，是一个几个美好的机会呢？因为传道的人并不优于听道的人，教导的人也不优于学习的人，大家都各按能力来工作。你和我是否帮助我们自己的子女成为主动者，凭着信心来行事和寻求学识呢？抑或训练自己的子女去等待被教导成为一个被动者呢？定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就等于是子女最主要灵性食粮方面的鱼的来源呢？抑或我们一直采取行动去帮助他们学习怎样去自己采取行动，教他们怎样学习，并且立场坚定稳固不移呢？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子女热心参与发问、寻找和叩门呢？你和我蒙福所获得灵性方面的了解，以及在心中被印证的真理，都是没有办法传给我们的子女的。这种知识需要付出勤奋学习的代价，并且藉着研读，亦都藉着信心来学习，才能够亲自获得。唯有藉着这个方式，才能够令到内心亦都感受到理智所知道的事情。只有是这样，子女才不需要再依赖父母和大人在灵性上的知识和经验，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祝福。只有是这样，我们的子女才可以在灵性上准备好去接受尘世中的挑战。我见证父母如果一直持续和子女阅读讨论摩尔门经，和子女自动自觉地分享见证，邀请子女成为福音的学习者，采取主动而非只是被动，这样的父母将会蒙福，眼见远方，耳听号角声。你们将会在这个三种联合在一起的神圣习惯里面，获得灵性的辨别力和启发，令你们成为你们家中塔上的守望者。记住要警醒不倦，并且祝福你们的家人和你们的子孙。我应许你们和这样作见证，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各位兄弟。我们要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在今晚山区日光时间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时间
九点半到十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性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奥兰福音研究所诗歌班今日下午带来美妙的音乐，亦要感谢在座的各位。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贺伦长老。在他讲道之后，诗歌班将会唱更加与主接近。闭会诗歌之后，闭会祈祷是七十元灰格柯丁森长老。
As Sister Holland and I,
贺伦姊妹和我最近在远地一个机场落机的时候，和我们同机的三位年轻可爱的妇女很快走前向我们致意，他们表明自己是教友。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惊讶，因为通常在机场非教友是不会向我们快步走来的。在这次意外意料之外的谈话里面，我们从他们的泪水里面很快得知这三位妇女刚刚离婚，三个人的情况都是丈夫对他们不忠，而这种疏离和违戒的种子都是萌芽至色情的诱惑。用这么直接的例子作为今日信息的开场白，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古代的雅各。他说，我必须在许多人面前直言不讳地讲，使我非常忧伤。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情操非常温柔、精洁、细腻，但我们还是需要直接了当地讲，或者是因为我身为父亲或者祖父的本性，那些年轻妇女眼中的泪水亦都令我黯然落泪。他们提出的问题亦都让我不禁想问，为什么我们周遭有这么多道德败坏的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和家庭沦为受害者，遭受这么不幸的创伤呢？我当然清楚我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在大部分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被来自四面八方某种不道德的信息的袭击。电影、电视和音乐界的黑暗一步步深陷无礼粗俗的言辞和不端的性行为。不幸的是，让我们做家谱准备祖先名字送入圣殿的同一个电脑和互联网，在没有过滤和监管的情况之下，都被我的仔女和孙仔女进入一处能永远重创他们心灵的全球污水渠。记得那些年轻的太太说，他们丈夫的不忠最初是受到色情吸引，但是不贞的行为并非只是属于男人的问题。为人丈夫的亦不是唯一会犯罪的一方，在按下滑鼠那一刻可能产生的危害，包括在网上聊天室虚拟情景的接触，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年轻或者年长，已婚或者是单身，为了确保这些事物垂手可得，魔鬼忙于将他的势力范围拓展到手机、电动游戏和 iPod。 如果我们不去理这些问题的枝节直捣树根，我们应该毫不惊讶发现淫欲就是在那个 问题的潜伏根源。淫欲是令人生厌的字眼，亦绝对是大家讨厌讲的话题。 喺一啲传统里面，佢被列为致命七宗罪之首，唔系冇道理嘅。点解淫欲系一项致命重罪？除了具有完全毁灭我们灵魂的影响之外，我认为淫欲是一项重罪的原因是因为它玷污了神比世人的最高最神圣的关系，一男一女对彼此的爱，以及夫妻想要生育儿女成为永恒家庭的渴望。曾经有人说，真爱唯有包含永恒观念才有意义，真爱永恒不渝。但是淫欲只不过是短暂顺便的，就是翻开色情的书，或者是见看到能满足欲望的潜在目的目标。无论是男是女，从身边经过的那一刹那，淫欲就已经改变了。真爱是绝对会被人为之心碎的，正如我对何林姊妹一样，让我们不禁要从屋顶大声欢呼。但是淫欲的特性是羞耻、偷偷摸摸，而且几乎是病态里面暗中进行的，时间越晚越好，天色越暗越好，还要上两道门山以防万一，比我们自然接近神和其他人。淫欲是毫无神圣，只宣扬自我放纵，爱使我们敞开双手和心胸。淫欲只会令人索碎无度。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reasons that prostituting the true.
这些都是糟蹋爱的真意，无论是想象或者实际的对象，都具毁灭性的部分原因。淫欲摧毁我们对所爱的人的信心，仅次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淫欲动摇现在或者未来的爱建立在爱上面的信任基础，这样的信任一旦丧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重建。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继续伸延，无论发生的关系、亲密的家人或者是投票选出来的公众人物，好像官员、商界领袖、传媒宠儿或者是运动员身上，没几耐，原本为了支持社会道德责任而兴建的大楼便就可以插上一块无人空屋的牌了。无论单身或者是已婚，年轻或者年长，且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不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社会里面所有的病症，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讲一讲我们个人能够采取哪些行动。首先，从那些会伤害你的人、事物或者环境保持距离开始。任何一个极力想戒酒的人都知道，近距离的吸引会导致失败，在道德方面也是一样。好像约瑟从波提佛妻子的面前逃跑一样，跑得越远越好，远离那些诱骗你的人和事物。而且请你在逃离诱惑的时候千万不要留下新的地址。承认人在被毁灭性习惯或者上瘾束缚的时候往往无法自救，而需要外来的援助。你可能就身处这样的情况，我请求你去寻求所需的协助，并且愿意接受援助，去同你的主教讲一讲，或者照他们的劝告去做，要求一个圣职祝福，利用教会家庭服务所能提供的帮助，或者寻求其他适当的专业帮助，不断祈祷，呼求天使的协助。除了电脑的过滤器和锁住强烈情欲的这方面之外，我们必须了解人生最终的唯一监管就是自制，就连所遇到最不足为道的场合都要严加防备，谨慎控制。如果电视节目下流低俗，就将电视熄了它；如果电影粗鄙不堪，就离开戏院。 如果有不当的关系开始萌芽，就立即断绝。有很多影响力起初或者不是恶事，但是会使我们的判断力变得迟钝，灵性变得暗淡，导致一些邪恶的事情发生。古语讲得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要留意你的步伐。就好像夜晚的盗贼，不请自来的念头可以并想尽办法进入我们的心思，但是我们大可以不必打开大门，奉茶送饼，告诉他们知道筷子放在哪里。你本来就不应该给茶他喝了，将这些小鬼扔出去，将这些不正的思想换成充满希望的影像和欢乐的回忆。想一想那些爱你的人的面孔，如果你让他们失望，那些脸孔就会因此而破碎。有很多人都曾经从罪恶或愚蠢行为中被拯救出来，因为他们想起了妈妈、太太或者仔女的面孔，在他们在家盼望他们回到家。无论你的心里面想什么，要确定这些念头是你们心中受欢迎的，是应要出席的。正如古代诗人讲，要用你的意志来做理论，要营造并身处主的灵常住的环境。请你们务必确定这些环境包括你自己的屋家或者屋里面，还有家里面所有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恩道门，只要情况许可，就要经常去圣殿。要记得，圣殿能以神的能力将你武装起来，他的荣耀在你四周，他的天使负责照顾你。在你离开圣殿的时候，要记住那些象征，永远不要放在一边或者不记得了。大多数惹上麻烦的人都会喊着说，我当时在这里想什么呢？无论他们想着什么，他们都没有想到基督。身为他教会的教友，我们在每个星期日承诺自己会承受他的名，并答应会一直记得他。所以让我们更勤奋记得他，特别是记得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我们能记得，每次当我们违戒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伤害我们心爱的人，亦伤害了关爱我们的他。这个念头会显著改变我们的行动，藉着他和他的力量，我们可以受到保护，免受世上痛苦和极度遗憾的侵袭。但如果我们犯罪，无论那种罪几严重，我们都还可以靠着同一位圣者获得拯救。在天下人间，任何男女唯有靠着他的名才能够得救。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罪行，当我们的灵魂受着真正的痛苦苦恼的时候，请让我们亦仿效痛悔的阿尔玛，做出他改变一生的呼求时所讲的，耶稣啊，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各位兄弟姊妹，我爱你们。孟宣会长和所有总会当局人员都爱你们，但更重要的是天父爱你们。我在这里所讲述的爱，要怎样尊崇爱，并以一个健全社会里面的人所熟悉的方式来适当地演绎爱。我还讲到一对结了婚的男女之间，同埋在爱里面创造的家庭的那种神圣的爱。我讲到救赎的爱， 就是仁爱，是藉由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我亦都有必要提到 El Diablo 是万恶的魔鬼、万方和淫荡之父，他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来伪造这些爱，来亵渎和玷污真爱。我亦都讲到，如果可能的话，他亦都渴望摧毁我们。His desire
to destroy us, if he can. When we face such,
当我哋面对呢个时代嘅种种诱惑嘅时候，我哋必须好似年轻嘅尼非喺面对诱惑嘅时候大呼大呼大声呼叫：我绝不再向灵魂的敌人让步。我哋可以击退邪恶嘅撒旦。如果我们呼求够诚恳、够深切，灵魂的敌人就能亦都必定会被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力量所击退。再者，我应许你们，他的永恒福音之光能够亦都必会再次照亮你们不安生活里面的失望、无助的阴暗角落。当我们将我们的爱、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灵魂保持应有的纯洁，我们就能感受到对心中最崇高至善的事物保持忠贞的时候可以获得的喜悦。愿我们能够获得那种喜悦。我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哋永恒嘅天父，我哋非常之感激我哋所感受到同埋听到嘅信息，同埋地上正义嘅家庭、父母同埋子女，同埋我哋想教导、互相教导、互相分享经文嘅渴望。我哋感激我哋嘅先知，佢哋嘅信息，同埋佢哋俾我哋嘅劝戒。我哋祈求，祈求你祝福我哋。当我哋系沉思呢啲嘅事情，我哋嘅信心会加以增强，我哋嘅圣灵可以加以提升，能够可以应用我哋今日听到、感受到嘅事情。天父，我哋非常感激喺呢个嘅时刻，你俾我哋嘅恩赐，儿子耶稣基督，佢俾我哋嘅赎罪，同埋福音嘅复兴。喺呢个时候，圣职俾我哋嘅祝福，同埋喺呢个地面上俾我哋嘅保护，天父祝福我哋，使我哋能够可以更加对你俾我哋所有一切嘅感激，可以按照你嘅旨意而行。我哋咁样意思嘅祈求，藉着你儿子嘅圣名，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奥兰福音研究所联合诗歌班所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者作其他用途。